朋友你好，我是大虾，微信公众号添加陪你到最后 FM， 我会在这里一直陪伴你。昨天晚上在后台看到有人说自己失恋的故事，说自己很难过，身边也没有人可以给予安慰。我本来是打了很长的一句话，但是后来又只发了一个拥抱的表情。我的朋友小丽有一次和我说了她身边一对情侣朋友的故事，大马和木子的故事。两个人从高三在一起，在同一所大学读书。小丽问过木子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，木子说嫁给大马。小丽说大马的家里条件没有木子家优越，但是人很要强。毕业那年，小丽打电话给木子，问要不要加入他们的毕业旅行。木子拒绝了，因为大马要去北京发展。木子还说两个人一起在北京赚些钱，然后买房结婚。践行的那天，小丽还有几个朋友都跟大马说要对木子好一点，千万不能欺负他，要不然有你好受的。大马就像个傻缺一样做了个敬礼的动作，喊了一声是。小丽他们有一个微信群，不管聊的什么样的话题，到最后都是统一站队说大马你要对木子好一点，最近又瘦了。而每次都是木子打圆场，你们是要让他把我喂成猪吗？小丽说如果有这么一个人愿意不求回报的死心塌地的跟着你，还真的是这个男人莫大的福分了。端午节那天，小丽和几个朋友在酒吧里坐着，接到木子电话。酒吧很吵，听不清木子在说些什么。朋友出去接电话，随后把小丽他们喊了出去。电话那头木子一直在哭，小丽他们怎么问也不回答。最后木子哭到没声了，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。木子说他不要我，他走了。小丽说当时生怕他想不开去做些什么傻事儿，三个人坐在酒吧门口陪着他到了凌晨两点多，也不说话，只要能够听到木子那边有动静就行。朋友在电话这头说木子我们都在这里，你要不想在北京待了，我们去接你。一个星期之后，木子回来了。那段时间，小丽他们天天陪着，几个人轮流换。他们这么做，木子的心里也特别清楚。之后，木子对他们说：你们放心，我已经好了。对于那些不属于我的东西，我不会要了。我有个朋友刚毕业那会儿，他跟我说自己要去广州，结果那一年他妈病了，放心不下，在老家找了一份工作先干着，有时候也会被老板带出去应酬，帮老板喝酒。朋友说这样做只是为了讨老板欢心，或许能够给自己加工资。朋友的妈妈检验单出来的时候显示为恶性，他爸问了一句该怎么办啊。朋友在这头假装镇定的时候说了一句别急，还有我。 朋友后来跟我说，当时感觉天都要塌了，可我不能塌呀。有天下班回家，那天下大雪，拦不到车，朋友就一路小跑到医院陪妈妈吃饭。吃到一半，妈妈说，现在家里这个样子，你不要怨爸妈。朋友眼泪立马就流了出来，低着头咬牙逼自己不要哭出声。后来在陪妈妈看电视的时候，朋友说了一声，妈，我没怨过你们，你现在就是要把病治好，然后享清福。在我的印象当中，他从来没有向我们抱怨过什么。有一次我对他说，你难受了就找我出来喝酒，哭一哭也好。朋友说，不用，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。朋友说，可能这两年最大的愿望就是赶紧赚钱，让爸妈不再为了这种事情而操心，一切都会好的。有人说，成长就是你哪怕难过的快要死掉了，但你第二天还是要照常去忙这忙那。你也发现人所经历的那些痛苦，几乎没有人能够替你分担。怎样才能够走出阴影，只有靠你自己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不得不承认，时间是个非常好的东西，它可以让你原谅不原谅的，忘记之前难过的，忘记过去曾经过不去的。可能偶尔会想到之前的那些酸甜苦辣，但同时它也在告诉你，人呢，始终要往前看。我一直坚信自己的生活会越来越好，即便这一路上会遇到那些让自己流泪、伤心、无助等等所有的经历，但是在若干年之后，这些全部都会成为下酒菜，随着谈笑风生一饮而尽。你怎么可以那么美，我哪能拒绝你的嘴和那朵玫瑰。当你在我身边楚楚可怜，我怎么可能受得了和你在一起。若没有犯你是一种阳痿，看到你的含情脉脉，你怎么可以那么美，我哪能拒绝你的嘴和你的玫瑰。我是个男人，知道怎样爱你爱得更深，我和你日久生情，将来的一日三餐善解人意的我，一定一直都在。